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五章第十八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好，我们谈一个很头痛哈，可能就是在道德上很头痛的问题，甚至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怎么过一个得胜生活？信主以前没办法过，好像正常的。那么信主以后有重新的生命，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怎么还是这样呢？那就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秘诀哈，就是如果有的话，就负面的。保罗一再讲，你可不要靠着律法哈，就是用你的肉体靠着律法，你就是凭着自己来做。那正面的呢，他说要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稀奇的经文啊，就是我们会说被圣灵引导就不在情欲以下，被圣灵引导就不在罪恶以下，被圣灵引导就不在污秽以下。可是他居然说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就这个我必须就是真是脑袋里要想很久。因为我们的观念，我们再一次要强调说了好多次的，律法是非常好，是上帝的旨意，是让我们圣洁良善的。但是人，堕落的人，或者任何一个人想要用自己来根据律法来做，那就产生更多的错误、骄傲、自大和罪恶。不会没有外在的好行为，但是不能在神面前称义。那下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好，我们如果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要在圣灵之下，我们要在圣灵里面，我们要在基督里面。那问题是什么叫做被灵引导呢？就我上次已经谈过，不要把这个讲成被灵引导，就好像每天有一种神秘的声音在引导你，然后有一种神秘的东西在引导你，那个大概不是100%是邪灵，就是100%是神经有问题啊，就是不会是什么圣灵那种有一种特别声音的，那个不可靠哈。我们看圣经里也没有这样来引导，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啊，不是说等一直有个声音啊什么的。那好了，那我们再说什么叫被圣灵引导嘛？什么叫被灵引导，或者在基督里？我把这个跟耶稣讲的说，神是灵，拜他的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哈。就这种在基督里、在圣灵里、在耶稣基督里，都有点神秘，不太好懂哈。那我想来想去，也看到有些人是这样讲，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哈。这个被圣灵引导，就是凭着信心了。被圣灵引导，负面讲就不是凭着你自己的肉体。那我们只能用这样讲。那你要说什么叫做有信心？那又是我们难以，就是这最简单的名词。小孩子说你要信，就是有信心就是仰望主嘛，有信心就是相信神的恩典和慈爱嘛。那这节经文我上次也提过，我就再提一下，就是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当你在律法之下，罪就会做你的主；当你在恩典之下，或我这样写，或者在圣经在信心之下，就是当你对上帝有信心，对基督的慈爱有信心，就对基督的工作有信心的时候，你行律法上一切的事，包括圣洁、良善等等，就不是在律法的鞭子下行，而是靠着恩典来行。这个啊，我就常常觉得恐怕这些都只能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了。就是我们姑且说小孩子对父母的孝顺吧，或者说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的爱的服侍吧。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如果在律法之下，小孩子如果始终就是我必须孝顺父母，因为如果不孝顺父母，天打雷劈。我必须孝顺父母啊！那迷信的时候天打雷劈，不迷信的时候，我必须孝顺父母，这样我有很多的遗产；我必须孝顺父母，这样我爸妈会对我好一点；或者我必须孝顺父母，这样人家会称赞我是孝子。我必须对我的丈夫好，对我的妻子好，因为这样才有见证，因为这是 律法上的规定，我想各位都应该听得出来这不太对。那么不管是威迫是利诱，我孝顺父母是因为我有好处，我的名声怎么样，或者是不孝顺我有坏处会天打雷劈，或者我爱我的丈夫或妻子是要给人家看，看到我多么好，这个都是外在的，或者这个都叫做他律了。我们必须说，我们孝顺父母应该最，就如果纯粹是因为规定，这是一个规定，这是一个律法规定，这是我们中国的中国的传家之道，然后你这样做，各位，我们不能说这没有价值，我们说这很有价值，但这价值不能叫你称义，这是人为的。但是如果人在这些人为的作为底下还维持一个家庭里对父母孝顺很好，那最好的是你从心里被父母的爱感动了来孝顺他，啊，他实在是好，我应该这样子，我应该这样子，不是康德说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命令，而是我被父母的爱感动。那我们遵行上帝的律法，也不是求功求赏或怕罚，而是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而是我们信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我想这个是圣灵引导，圣灵引导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在每天的侍奉工作里面，不是存一个心，我今天如果没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就违反了律法，所以我今天要怎样怎样怎样，我这样天上房子大一点。各位，你也又再一次听出来，这好像不是很正确的。虽然在我们肉体里，这种约束可能也需要，我们总是在灵里面，凭着信心，因着基督的恩典，我们来行事。但是因为我们有肉身，所以有一些外在的威迫利诱，恐怕也不能避免哈。但是这句话就是被灵领导，我是解释说，就是有信心，就是认识神的慈爱和怜悯来做事哈。十九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个十九二十节啊，保罗提过好几次，我想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好几次，好像叫做什么罪恶的清单了啊。那么也有相对的，当然就是圣灵的果子了，或者哪些是美好的事情。那罪恶的清单这里提出来，当然马上就可以纠正我们，自然而然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而在教会历史上也有那种反律法主义的错误，就是如果我们不在律法以下，我们就犯罪吗？断乎不可。然后他就讲，这下面这些事情都是律法禁止的，都是，但是律法没有办法使我们不去做这些东西。如果照罗马书讲，还挑起我们这些情欲，这些事情呢，那其实要分析起来也有很多哈。那大概我们闭着眼睛，大家都可以猜得到，情欲的事情里面一定跟性有很多的关系，可能奸淫、污秽、邪荡，甚至拜偶像里面。邪术里面多少都有一些这个，我是没有去研究这些，真是没有研究这些啊。我看好像好到中国过去宗教的时候，包括佛教，包括西藏的密宗，有很多他们敬拜的跟迦南人的、跟希腊人的有点相似，就是敬拜里面包括什么欢喜佛啊这些，就是增加你信的能力。甚至敦煌的那些壁画里面，很多都是。那个性的尽头哈，就是可能在很多的宗教里都有这些，我不知道台湾的宗教有没有这些啊。我猜以我们这么好色的民族，恐怕也是有。那在崇拜这些东西，那这个是一类，这都是我们想到的情欲，很自然就会想到这一方面的。那另外呢，有一些像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纷争啊，嫉妒这一类的事呢，我们也很熟悉。这一类事是在中国人里面，我不知道在西方人是不是也是一样。我们觉得这个罪呢，就比那个淫乱要轻一点啊。就是淫乱好像中西都觉得那个是比较糟糕的，但是我们大概也知道这两类的罪，不然是淫乱的事情。淫乱可以说对一个不应当的对象产生一种 极大的欲望。那其他这些仇恨竞争呢，也是对一个不应该的对象产生极大的厌恶恨恶，一个是不应当不合理的喜悦，一个是不合理的恨恶或嫉妒哈。问题当然不能说对方一定没有错了，但是我们也可以想到，自己在这里最少占了50%以上的错误，不管是淫乱或就是对对方有不应当的想要亲近，或者是对对方有不应当的恨恶或者嫉妒或者不喜悦或者恼恨，这些真是非常普遍啊。这些律法都告诉我们不可以行，但是就是传统上神学家都告诉我们，律法没有给我们这个力量，甚至如果我们的肉体在律法之下的时候，还会挑起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欲望和不做这些事情的骄傲和自大。在这一种情形里面，他也提到了那个结党这个字哈，可能结党醉酒荒宴也可以把它放在一起嘛，因为结党醉酒荒宴也是好像跟一群人在一起，还不是像淫乱那种有那么亲密的关系，但是党在我们中国人现代是好字了哈，不能不讲了。从孔子的乡党篇开始，这个字就党字上黑嘛，不是一个好东西哈。就是我们应当是君子，到从孔子讲的是这个群而不党，就我们非常合群，彼此都非常的相爱，互相支持，但是不成为一个党。所谓一个党，其实各位我想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自己的利益胜过公众的利益，我们自己小圈子的利益或彼此之间利益胜过公众的利益。教会里面我们也觉得难以避免的事，就是会分党。从旧约开始，以色列的12个支派里面就会结党。那么我们看到在四世纪里面，比较自大的以法莲支派或犹大支派或便雅悯支派，然后就会有结党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看亚多尼亚也跟其他的王子结党，这都是自己的利益。那这有的时候在就是这我想这种我们在教会里面哈，我们也听到，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哪一派的，这里甚至用高贵的我是属基督的，保罗都责备啊。就当我想我们个人有喜欢的人，有些人比较不喜欢甚至厌恶，这个我不觉得是罪恶。我们喜欢跟谁谁谁相处，我也不觉得是罪恶。有些人我们不想多谈，我也不觉得这一定是什么罪恶。耶稣也有特别喜欢的人，这不是罪恶。但是我们总希望我们对每个人是对有良善的态度和希望他好的心。那么我想那个是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啊，在我们中国人里面也有啊。就求主帮助我们有好的肢体生活。当主的确是把一些比较艰难人放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因着信心，我们能够继续靠着主走。这个包括夫妻的生活，我想啊，夫妻的生活也不应该是党的，就是有一些共同利益就可以在一起，那共同利益消失的时候就没有了啊。我们还是因着主的慈爱，主的带领，让我们在里面学习，主有他美好的旨意。这些律法可以一个个告诉你，律法也告诉你不好的，律法也告诉你该做的，但是律法没有给你力量。基督的爱能够让我们在这里面，所有的这些里面，我们能够有信心，我们也能够胜过这些哈。好，保罗从前讲过，现在又讲过，表示保罗根本没有一点丝毫放掉这个律法上的话哈。行这样的事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啊，神的国的承受跟我们说的得永生哈，在圣经里面有些人把它分开，我觉得是没有办法不能分开，是一件事的不同角度来谈啊。我们承受神的国和得永生， 看起来又是相反的哈，一个讲好像得永生是凭信心，信耶稣得永生，承受神的国好像是努力要去做，这里也好像说要拒，最起码要避免这些邪恶的事情。其实我想，我们不要这样来了解，不管承受神的国、进入神的国，或者是承受永生，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都是凭着恩典进去的。但是凭着恩典有信心，也一定有行为的见证。如果我们信靠上帝，我们还活在旧的世界的那种思维里面，这样的人不能进神的国。当然了，我们并不太能够判断我们有多少的程度已经不行这些了，因为像十九节以后的这些事情，在我们现在每个人身上还常常多多少少发生，起码心思里面、意念里面会有这些事情。那我也觉得这就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真的需要因信称义，随时需要主的赦免和恩典。那如果一个有信心该发出来行为，不管在这里、在罗马书、在耶稣、在雅各书里、在旧约、在诗篇里讲的，有这些圣灵的果子哈，一定有生命中的个性上、品性上的这种改善。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